我们信徒固然是因信称义，但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活的信心必然会产生相应的行为，所以我们在得救以后仍需有出于信心的行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必是什么，因为神不偏待人。我这个 slide 有点慢。前面我们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主要是讲因信称义，那么第二章现在跟我们说什么，说我们要凭着行为受审判。所以第一章我再说一遍，第一章我们是讲因信称义，第二章说什么，说基督徒我们不管是我们这些人要凭着行为受审判。那么第二章的23节到29节，他说：“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吗？啊，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啊？本来那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保罗之所以写这段话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是通常不被犹太人这个看不起，通常是犹太人是看不起的。外邦人不能靠行为得救，那么犹太人呢，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呢是啊神的选民，他们高人一等，所以他们就认为呢，我有律法，我遵守了律法，我至少是遵守了某些条律法，所以他们可能就认为我应该可以了。保罗呢在前面几段就说了，你遵守律法要遵守全部的律法，你光遵守几段律法是不行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犹太人还说，我不但有律法，我还跟上帝有割礼。因为犹太人他们什么，他们立约了，他们这个男童生下来第八天就守割礼。他说那我还有割礼，我跟神有约，那我当然还是要得救的。那个我们前一段我们也听那个传道也讲过，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如果你们记得的时候一会儿再讲。所以在保罗的时代就有一个说法，他说法是什么呢？他说法是亚伯拉罕坐在地狱的入口处，他确保每一个受割礼的后裔呢都不会掉到那里面去。而且有一些拉比也教导说，上帝呢以一套的准则审判外邦人，而以另一套的准则审判犹太人，那么每一个以色列人呢都有份于来世。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以色列人的这个犹太人的得天独厚。无疑这个说法呢有很多的犹太人是相信的，他们会以为自己可以免受神的审判，他们以为神永不会将自己任何的一个犹太人丢到地狱里去。那么外邦人呢，另一方面外邦人呢却难免地狱的火。保罗在这里头就要打破这种自持的态度，他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外邦人可能比犹太人更接近神。首先保罗对犹太人以为得天独厚可使他更接近神的东西审视了一遍，因为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他称为犹太人，因此是地上属选民的一部分，他依靠法律，但事实上法律的作用不 是给人是依靠的，是要唤醒人的良知，使人体会自己的确是恶贯满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律是让人知罪的。那么其次，除了律法，犹太人自己沾沾自喜的那还有那个割礼，就是刚才我讲神用这个礼仪作为他与亚伯拉罕或者是以色列民的一个立约的记号。我们李传道在约书亚记中也讲到，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以后，他做了几件事，其中就有什么呢？守割礼，守逾越节。这个割礼，这个约呢，实际上从亚伯拉罕、摩西时候就开始了，但是过了约旦河以后，约书亚重新恢复这个仪式。所以割礼这项礼仪的预表，一群子民从世界分别出来归于神，犹太人为这种礼仪自豪。保罗在这里将割礼与摩西的律法牵连在一起，他指出什么呢？只有当受割礼的人顺从律法去生活的时候，那个割礼才是真割礼，就是你要有一个活出律法的行为，而不是光听到律法而没有活出来，这个是不算的。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说，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出律法的为义。以色列人他们看不起外邦人，他们知道有神，他们有神颁布的律法，他们是神的选民，与神有特殊的关系，他们就自然得救了吗？保罗说不是。让我们翻开以色列人的历史看看就知道了，法律不让以色列人做的，他们照样去做，他们没有遵守律法，他们和外邦人一样，他们该亡国的时候他们还是亡国了，上帝为什么没有管他们呢？所以保罗指出，行割礼和守几条律法不能让犹太人自然的得救。神并不只重视礼仪和仪式，不是说早晚三炷香拜拜就完了，就像是我们台湾那一些就是说拜佛的很多嘛，早晚三炷香拜拜就走了，然后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是不对的。外在的仪文除非有内在的圣洁相配合，否则就不能令神满意。所以神看重的是心灵的改变和心灵的这个割礼。这几节经文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启示，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子民，我们得了这个受拣选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只活在仪式上，我们不是简单的受了洗了就完事大吉了，我们的心灵要有改变，我们的行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另一方面，我们基督徒也不要给自己莫大的压力，要看到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不完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受到各种各样的罪恶的引诱，但这不是我们破罐子破摔的借口，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地向着完全迈进，向着标杆直跑。在神的眼中，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不只是在身体里流着亚伯拉罕的血，或者是在身体上流着有割礼的记号，必须是一个有真信心的人，因为唯有真信心才产生真割礼，同时也只有产生了真割礼的那个才是真信心。因此这里仍然归结到信心上，也就是像罗马书第一章宣告的那个福音，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神的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出自于信心又归于信心。从 神的角度上来讲，神的义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出于神又归于神。这就是也是刚才我们经文29节所说的，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下面我最后的用一个圣经的人物路加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路加呢，可以是说是新约圣经中的一个传奇的人物。他的这个生平事迹，圣经记载的并不多。其实圣经有很多的这个人物啊，我们可以去学习了。保罗就是一个最常用的一个，在旧约里头，我们还有这个约瑟啊，我们都很多的这个传奇的人物。但是呢，路加呢记载的并不多，我们只能从他本身的著作中呢窥得一二。他可能是呢叙利亚呢安提阿省的人。因此呢，他是新约作者当中唯一的一个外邦人。我们说这个外邦人，就是说他不是犹太人了。路加是个医生，在他信主之后呢，他成为了使徒的学生，后来呢，他就跟着保罗一起传道。所以保罗走的很多地方都是路加陪伴着他一起走，成为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带职业的全时间的传道人，直到保罗为主殉难。所以路加医生他是看病啊，完跟着保罗一起走。那么路加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的学问很渊博，他还是一个历史学家。虽然他是福音书作者中唯一一个没有亲眼见过耶稣道成肉身的人，但他以史学家的专业和角度，多方收集材料，详细考据，将耶稣的生平生动详实地勾画出来。之后呢，他又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记录了初代教会的发展。他的上下两册的作品《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他的这个篇幅跟保罗的书信的总和差不多。路加一生传奇的改变和侍奉的这个能力，都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的结果。他用自己的实际的行动，活出了与救恩相称的新生命。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我们说他是一个真犹太人，因为他的割礼是在心里头。路加和保罗合一的这个搭配和服饰，是今日教会的典范。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需要兄弟姐妹们的参与。你愿意成为另一个路加，在教会中积极投入服事，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吗？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的话语，时时地提醒我们，让我们不但要听你的话，更要将你的话语行出来，让我们的心灵更新，战胜肉体的软弱，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参与到主的各项事工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把荣耀归于我们的天父上帝。阿门。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我们谢谢 Jason， 他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让我们再次的确认，我们在心里面受割礼，在身体里面流着亚伯拉罕的血，这是一个确据。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他手下的百姓，敬拜他，回馈他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救恩，是祝福，都是理所当然。 我现在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复兴圣洁。现在的时间，我请师师到台前来，把奉献带传下去。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对上帝他的祝福，跟他救恩的回应，因为他不只是要叫我们得到他宝贵的救恩，他还要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好，让每一个灵魂都有一个被救赎的机会，让每一个民族，让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可以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称颂他，高举他的圣名。他要这样子来得到满足，他要这样子来喜悦我们被他造出的生命。我们用我们自己，不只是我们赚取的部分的金钱，也有我们自己的时间来做他的工，来回应他自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一切不朽的大功。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 主，你的爱是何等的坚定，何等的明白，像我们这样子来显明。你拣选了以色列人，但你并没有把其他的人撇下。你说万民都要来瞻仰你的荣美，你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我们今天借着杰森弟兄他的信息，我们更深的确定，更肯定的相信，你自己已经把我们都洗净，你自己已经把我们放在你自己的草场里面，也要来将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叫我们不论是领律法、守诫命、守割礼，还要来领受你自己那永生的祝福。今天我们在这个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也有我们自己来回应你，回应你对我们的教导跟你的爱，把那部分的金钱再归还到你的手中，知道纵使这个金钱是进到教会里面、同工会里面，让他们做运用，但我们在这里为他们祷告，他们有懂得向你来求智慧，懂得向你祷告，这样的金钱是怎么样子来使用，怎么样子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你，让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在各个地方传扬你的救恩，宣告你的好消息，是能够做得更让你满足，更让你喜悦。我们再一次的把教会，不论是整个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姐妹、包括新堂、旧堂，还有在各个地方，我们这个场地，还有我们出去的时候、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要保守我们，你要引导我们，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是你造的，我们也是属你的。我们谢谢你，叫我们能够这样子借着信心来向你祷告祈求，知道你必要成就。这个祷告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现在是欢迎新来宾的时间，在我手上有大概五六位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要当我念到您的名字的时候，我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有机会其他弟兄姐妹可以来认识你也大概的可以知道您从什么地方来。第一位是Sasha 黄淑，他是从中，对不起，您是从中国上海来的。这位是，欢迎您。Sasha 是目前已经在这里定居了，是慕道的朋友，他目前是住在 Arundel， 欢迎你。这位是从香港来的，也是慕道的朋友，目前在这里定居，住在 Southport， Frankie， 请问 Frankie 在这里吗？欢迎 Frankie。他住在 Southport。这位是参加华兴的 David Wong， 他是从中国来的，也是慕道的朋友，非常欢迎 David。David 也是住在 Arundel， 欢迎你。这里接下来两位是弟兄姐妹了，是陈嘉佩跟洪丽敏，请问在这边吗？他们住在 Pimpama， 可能已经离开了，或者在别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欢迎他们。好，我们欢迎这几位新来宾。 神他给教会的祝福真的是又多又大，大概每个星期都会有神会把这个人数加添给我们，叫我们可以有来更多更美好的团契，也就像刚刚 David 他已经加入华青了，那还有其他的两位呢，我们的团契的负责人呢也有机会呢，就是找机会跟他们来交流一下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的这个查经聚会。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报告的事项，我想大家都已经期待很久了啊，新堂终于建好了，然后就像杰森说的，很多的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时间当然其实最重要的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事工上面祷告来支持这个事工的顺利也在奉献上面特别是愿意让这个新堂不论是资金还是这个人员甚至就是说builder 他们还有整个申请的过程里面都有顺利有平安，我们给我们的上帝跟每一位弟兄姐妹一个鼓励好不好，这是神再一次的在教会里面给大家一个祝福，给每一个人在信心上面在往前踏上了一大步我相信弟兄姐妹也都很期待在下个星期我们要有一个开幕的典礼，也是教会我们现在这个堂的12年的这个现堂的纪念礼，所以那天每一个人都要早到，9点开始，但我想我们会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早一点到8:40、45分我们都可以到，我们把自己预备好，然后在这是一个联合崇拜，在崇拜结束之后弟兄姐妹也安排了这个献堂建堂这个献堂的纪念礼跟开幕典礼呢会有一个特别的仪式，那还有我们也邀请了一些来宾，所以那天每一个人都是主人，外面来的来宾呢就是我们的 VIP， 所以我建议大家每个人都盛装的这个就把自己这个最好的衣服最漂亮的是洋装套装是西装领带皮鞋都穿上，因为我们是主人我们要这个来欢迎，我们也来感谢上帝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叫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根基是越打越稳，叫我们的信心这个道路上面是越走越妥当。那天也有同样有爱宴，而且在这个开幕典礼呢也会准备蛋糕，大家还要照相，我们要一起这个有一个做一个纪念，所以那天呢请大家食物同样的要再多准备一些，可以的人多准备一些食物这个分量我们要考虑到年轻人这个外面来的来宾呢他们不方便做食物，我们自己方便的人多带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餐具也带上，在那一天我们要一起来跟上帝欢喜快乐。那第二项是何仲科医师跟苏菲云博士他们要来我们这里来做一系列的讲座，然后也正好是堂庆